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义工培训课程
团契生活。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有周素琴还有李月欣呢为你来主持的。
每一次主持这个节目呢，我心中非常的感谢神，因为听众朋友跟我还有月欣呢，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所以呢我们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是心中充满了感恩的心。包括听众朋友，你能够借着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呢，使你享受到你现在团契生活活的那种美满跟快乐的这个团契生活。
那么不知不觉呢啊，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刻了。
哎呀，很舍不得。
是啊，我们来到一个总结呢。
虽
然我们的课程在这里呢已经是最后一刻呢，但是我相信呢，我们的团契呢啊，我们的团契生活呢仍然不断的可以在成长的。那我们也仍然欢迎弟兄姊妹呢，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团契生活里面的啊一些的见证，又或者呢一些的需要，我们都很乐意为你来祷告的。那么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谈过很多啊关于团契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呢团契生活的基础，包括了就是神跟我的关系呢，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还有呢整个群体跟神的关系。那我们也讨论过呢，怎么样从零开始去建立一个团契，那这一切呢都很需要弟兄姊妹努力的实践的。那么在这最后一刻呢，也是时候呢我们来一个小小的总结了。
讲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依依不舍哈。是的，我在最后一刻我们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总结，就是说团契生活我们应该有哪一些精神，团契生活的精神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呢，是神的心意，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去追求的。那真正的团契生活呢，不在乎团契的形式或者是人数，那在乎是什么呢？那在乎弟兄姐妹有没有活出这个团契生活的精神。那团契生活的精神前几课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也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要帮助听众朋友能够过一个真正的团契生活，而不是说叫你照着我们告诉你的形式或者是方法去做，你可以参考的，因为你的团契或者是你的教会的情况呢的需要你最清楚，所以你可以按照你们的需要来做一个合乎你们弟兄姐妹的需要来成立一个团契。那但是在这里不要忘记了，我们一定要活出团契生活的精神。
对，那么我们从几方面呢来谈一谈这个团契生活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呢要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就是努力的追求更美的团契。那我们知道呢，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团契呢，其实是不简单的啊。我们已经讲过了，不是说哇弟兄姊妹都很投入来参与啊，这个团契的内容呢哇很丰富多彩，这样就是一个成功的团契。其实呢我们知道很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去配合的。那我们以前都提过了，团契生活当中必须具备的条件有哪一些，包括了弟兄姊妹要彼此相顾啦，激发爱心呢，要互相的宽容，彼此的饶恕，互相的顺服等等。那我们讲过很多课了，我们知道呢，其实单单一项啊这样的特质呢，我们都不容易去达到，更何况呢哇原来一个理想的团契生活呢要完全达到这一些的条件。不过呢我们也千万不要灰心，让自己呢觉得没有希望啊。这些条件呢虽然我们目前没有达到，但是呢我们却应该认定这些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追求，追求一个更美的团契。
除了追求更美的团契之外呢，第二呢就是要以基督为首，以基督为首。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对团契的观念 这个意义呢认识不够清楚，认识不足的话，都会拦阻了这个真正的团契的生活。在这里我们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紧紧的记住，团契呢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团呢，它呢团契呢是一个以基督为首，以基督为主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姐妹在当中呢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分担我们的重担，而且呢也能够分享我们的喜乐，一块儿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是这个团契不是以基督为首的话，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哎，这个团契呢其实没有那种爱的成分在里面，只是一个社团而已，只是来参加而已，没有那种委身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的团契呢一定要以基督为首。
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一个团契生活的精神很重要的呢，就是从这个内聚哈，就是自我中心到往外发展。那么我们谈过了，这个弟兄姊妹呢，在团契里面呢，除了需要互相的认识、互相的了解、接纳、尊重以外呢，也应该能够满足人对于爱、对于归属感、对于安全感、使命感等等的需求，这样呢才能够让团契的内部产生一种凝聚合一的力量。那么当一个团契呢，每一个弟兄姊妹呢，他们彼此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哈，有一个凝聚力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谈到使命哈，让每个肢体呢都能够忠诚的委身于团契的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使命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一个团契里面啊，这个团契生活里面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啊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的，他们就是啊大家啊各顾各的事情哈，只是顾着自己的事情，而不去关心别人。那么就缺乏了一种的凝聚力。如果你要动员这个团契的弟兄姊妹去进行一项的工作去完成一项的使命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呢。
合一的力量呢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对，
除了这第三点之外呢，还有第四，就是上下要一心，上下一心。在建立团契的过程当中呢，不单单是团契的职员有这个责任，其实呢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同样要努力的去付代价。这个意思是讲，我们参与这个团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呢，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呢当成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说哎，你们负责的领导的人或者是职员来做这个做那个，而我只是参加而已。那在这里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你在团契里面呢一定要参与侍奉。当然了，这个美好的团契生活是由很多因素来配合而成的，比如说神的话语啊，圣灵的引导，再加上弟兄姐妹的同心努力，这样才能够让基督的身体健康的来成长。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信徒呢，要明白一件事情，建立基督的身体呢，也是自己要负责任的，自己一定要负责任，不要说是我在当中得到好处就可以了。我们要有一个心，就是说肯为别人付出的心。作为团契的领导跟职员呢，需要用这个我们所能的力量去关心、跟关顾、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以作为一个领导或者是职员呢，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上、在生命上面，留出应该有的榜样来影响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行的能够配合的时候呢，你所教导的弟兄姐妹他们听了就会听你所讲的，不会说是哎，你讲一套你做又是另外一套，就觉得你讲的没有那个力量。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信仰的这个力量啊，这个生命的见证啊，比什么都重要。在这里也鼓励听众朋友，我们应该在属灵的学习当中继续的靠神的恩典来学习成长，这样的时候呢，神的道才能够复兴。
所以这个上下一心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在一个团契里面呢， 有的弟兄姊妹的他都不愿意去付出努力的啊，他明明有恩赐呢，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去运用这些的恩赐用在服侍神的工作上啊，可能呢他是说诶我呢这个恩赐算不了什么，谁谁谁他更有恩赐啊，由他来做吧，我就不做了，我就单单享受跟弟兄姊妹来相交。那我们可以想象呢，如果在一个团契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这么想的话呢啊，工作
没有人做
吧
对
对，就没有人来做这个工作，那这样呢就会非常的影响了团契的发展了，这个团契根本就不健康嘛，
对，
那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上下一心的去服侍。那最后一点呢，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关于团契生活的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舍己啊。有一位的神学院的老师呢，他就指出说，群体的整个动力呢是团这个群体共同产生的一份的力量，这个群体的动力之中呢是不包括个人的色彩的，不包括这个英雄主义的色彩，而是呢个人在不断的舍己当中去成全别人，成全整个群体，而真正的属灵的凝聚力呢就是来自彼此真正的舍己的精神了。
舍己是很重要的，是的，不要只想在当中得到一些，我们也要肯付出，当我们真正付出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力就会不断的长进。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去想一想，这个团契生活到底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感受，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呢？我是希望，我不单是我呀，我相信月心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希望呢你的团契生活带给你正面的影响，这样的时候呢不单是帮助你的灵命长进，也让你能够影响你周围的人，使他们的灵命也因着你的缘故能够成长。
月心就想起呢自己呢真的很感恩能够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团契当中去成长哈。以前呢我也在这个课程当中呢跟苏琴姐还有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个团契的一些的情况哈，比如说我们的团契呢有100人左右，那么以前呢有一对的属灵的夫妇哈来带领我们，在这个团契当中呢我就深深的感受到有一种的凝聚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团契的，我们很投入在这个团契当中，以至于呢我们真的很愿意一块的来建立这个团契里面的工作，我们为神来做这个工作。后来呢我们发现呢原来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不属于我们团契的一些弟兄姊妹呢，有时候呢他们一看呢就会觉得诶你是不是什么什么团契的团友呢，
他们能够认得出来，
他们能够认得出来，我就发现呢在我的团契当中有一些的我们的前辈啊在这个团契出来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委身啊，在教会当中他们很愿意去负担一些的岗位，愿意去承担一些的侍奉，以至于呢整体给人的印象就是诶你这个团契的人呢真的很乐意去委身。我相信呢这个能够发展到这种情况，就是经过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一块的同心的努力，我觉得这是这个团契生活带给我的其中一个正面的感受。
所以生命的这个榜样呢是非常的重要，像月心刚才分享，他说他们团契有人当他们离开这个团契的时候，别人就能够认出来，这个认出来呢其实不用你讲的，从你的生活，从你的生命，或者从你的侍奉当中呢别人就能够看出来。所以素心在这里呢也盼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呢在团契里面不单是鼓励你参与侍奉之外呢，也让你借着团契的生活使你的灵命长进，也让你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课了，24课，我们也来一个小小的总结，特别呢是我们重温一下哈，到底一个团契生活真正的精神在哪里。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5点了，那包括了追求 更美的一个团契，要大家努力的一同追求的。第二点呢，就是要以基督为首。第三点呢，就是从内聚到往外发展。第四点呢，就是上下一心。第五点呢，就是舍己。如果你来不及抄下来的话呢，没关系哈，因为呢，这一些的内容呢，都已经在我们的讲义当中很清楚的啊讲出来了。那如果你还没有来信向我们索取这个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了。
嗯，是的，如果你手边有讲义的话，你在听我们这样讲，你就会更清楚的这个明白，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学习的果效呢也会更好。那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都是鼓励听众朋友来信向我们索取这份宝贵的讲义。
嗯，
那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我们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总结，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记住这五点之外呢，我们也要想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当我们个人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而且呢，这个群体整体的这个群体呢，也会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团契。所以我们先要记住一点，我们一定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当我们这样做到的时候，我们跟人呢也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整体的或者是群体的弟兄姐妹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团契，我们就能够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心里面呢也会充满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呢也告诉我们，这个爱呀、喜乐、平安、忍耐、喜乐，这些呢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追求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在这个完全的团契生活当中能够享受到的。
嗯，所以其实这个个人跟神的这个关系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很基本，我们能够享受一个团契生活呢，最根本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嗯，
那月信呢就记得以前呢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也曾经提过一句话，这句话呢是我的一位的牧者跟我讲的，他说呢，诶，看一个人呢，如果这个人跟别人啊，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好的话，
嗯，
啊，他不一定跟神有好的关系。
嗯，
那我再重复一遍，
这个要好好的听了。
是，
你是说，弟兄姐妹跟人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话，不一定他跟神有好的关系。
对对，
嗯，
不一定代表他跟神就有好的关系。
嗯，
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是好的话呢，
嗯，
他跟其他人一定有一个好的关系。
嗯，
我再重复一遍，就是说他如果跟神有好的关系的话呢，他一定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好的关系。
嗯，
那我们听不听得出来这两者之间的分别呢？
嗯，月心呢，当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立刻我想到一节经文呢，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生活也好，行事为人也好呢，我们宁愿得罪人也不得罪神。
嗯，
那像叫我就想起你刚才讲的，可能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好呢，是我们不得罪人，
嗯，
不一定表示不得罪神。
是，
但是当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好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原则了，就是刚才那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不得罪神，宁愿得罪人。
嗯，而且是当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真的跟神啊，常常保持亲密。那我们就会很自然的顺从神的吩咐，怎么样去行事为人。
嗯，
所以呢啊，其实我们自己很软弱的，很有限制，我们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但是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让神的爱也常常成为我们的激励的时候呢，我们也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呢鼓励弟兄姊妹呢，首先你跟神一定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你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以后呢，你一定能够去有能力爱身边的弟兄姊妹。那有彼此相爱的关系呢，我相信整个群体也能够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团契。其实这好像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关系哈。如果我们其中某一个部分做得不好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享受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的。
嗯， 刚才呢，我讲到这个我们在行事为人的原则上呢，我们宁愿得罪人也不得罪神。那当我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好多年前我们在宣教的地方侍奉神的时候呢，有一间教会，神让我们周末的时候在那间教会侍奉他。那我就发觉那间教会呢，你不要说是团契呢，有的教会呢，因为没有传道人，没有人带领这一班的弟兄姐妹聚会，所以呢，当我们去到那间教会的时候呢，也是从零开始的。那我就发觉弟兄姐妹呢，对于圣经的教导呢，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想起有一阵子呢，就是说讲到这个教会呢，崇拜的程序里面，其中有一项是受奉献，对不对？那我就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奉献收完了之后呢，一定要有一个会计或者是有一个司库，两个人来负责这一笔钱，两个人共同的来去数这一笔钱，而不是说一个人去负责。当你一个人去负责教会的钱的时候呢，很容易给撒旦魔鬼留地步的，
对，
而且呢也不应该这样做。那我也同时呢教导他们，就是传道人当时是周牧师跟我在教会里面做负责的，那我就告诉他们，我们两个人是绝对不去管这笔钱，就是说我们不去数这笔钱，因为我们是传道人的，我们只讲神的话语。
对，
那这样教导他们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就发觉有一个姐妹呢，她就跑过来，她说：“钟叔母，那个四姑小姐呢，那个姐妹呢，她今天没有来啊，你来，你要不要帮我跟我一块数这笔钱？”我说，我就跟她讲，我说我不要去做，但是呢，我可以帮你找另外一个姊妹跟你一块来侍奉。那我就发觉有些事情呢，可能对方不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坚持圣经的教导去做一些事情。当时他不明白，
觉得哎，你怎么不愿意帮忙呢？
你不愿意帮忙，
这么小的事情，
而且呢，有的时候我是很坚持我的原则，说一定要两个人去管这笔账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他会不高兴，难道你信不过我吗？他可能会这样。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原则，我告诉他们，我如果是你们真的不明白的话，我宁愿得罪你们，但是我也不要得罪神。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做人呢，我们一定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对圣经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特别鼓励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有了团契生活的话，请你继续努力的参与团契里的每一个侍奉，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团契生活。也不要忘记了，团契生活里面我们也提醒过你，多一点的时间放在祷告里面，那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多为团契祷告的时候呢，神的心意就会在团契里面成就的。
那如果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说，哎呀，很可惜啊，我在我的周遭呢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团契，那么我们也鼓励你开始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如果你心里面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你也有这样的负担的话呢，真的要继续切切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很可能呢，在你的身边或者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跟你一样啊，很渴望能够过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那么那当你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做一个引导，帮助你发现，诶，原来在我身边呢也有同样需要的弟兄姊妹，那么你就可以呢把这些的弟兄姊妹呢都招聚起来，那跟你同心的这些的肢体就开始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团契，让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团契生活当中去成长。我觉得呢这样的一个团契呢是不单单是大家能够在里面一同的去投入你感到有肢体在支持你，了解你，愿意为你来祷告。另外呢，你也可以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一块的追求成长。因为呢我常常觉得呢，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很容易呢有这种的惰性哈，我就不去追求了，我就舒舒服服的就算了。但是呢当你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呢，可以彼此的鼓励哈，可能弟兄姊妹就会提醒你，哎，最近呢你真的是很懒惰看你都没有怎么样读经啊，没有怎么样祷告啊，那他们就可以作为一个提醒的人，帮助你也鞭策你不断的向前去迈进的。
是的，在这一刻要结束之前呢，我们最后呢就让我们 用圣经使徒约翰的教导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跟神跟人呢都有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我们最后看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约翰一书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呢，来再次的鼓励我们。这段经文说什么呢？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然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的儿子耶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谢谢苏晴姐刚才呢为我们读出一段很宝贵的经文呢，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到七节。刚才呢你听这一段的经文，或者呢你翻开圣经去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你好像发现了，哎呀，使徒约翰呢好像重重复复的去讲他的句子呢，好像听起来差不多的，又说啊，你们跟我们相交啊，我们又跟耶稣基督来相交，跟我们的父来相交啊，我们也是彼此的相交，好像呢一大堆这样的相交的这些的词语。但是呢约翰呢就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啊，跟我们的父神还有呢耶稣基督相交，而我们呢也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彼此相交啊。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自己也要跟神来相交，而且约翰呢也提醒我们说，当我们说是与神相交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在黑暗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因为如果我们一方面说自己与神相交的话，但是我们仍然犯罪，仍然得罪神呢，那我们就是撒谎了，我们是不行真理了。那盼望的约翰的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跟神相交，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也是存着这样的一颗圣洁清洁的心跟我们的弟兄姊妹相交。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群体跟神也有一个美好的团契了。
听众朋友，那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呢，我们就要在这里跟你讲一声要结束这个课程了。在结束之前呢，我相信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借助这个科目一定学到很多有关于团契生活的一些功课或者知识。那我们举办这个团契生活的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让听众朋友，让你呢能够跟神跟人都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为的是让我们的灵命能够长进，为的是让你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也能够荣耀我们的神。
今天呢我们的团契生活的课程呢就停在这里呢，这是最后的一课。那我们仍然呢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些关于团契生活的一些的疑问或者是分享，很想呢跟素琴姐还有月心交流的话呢，我们仍然欢迎您。那么在这里呢也送给你一个祝福，愿神祝福你的团契生活，也祝福你的属灵的生命。再会
再会。
就是